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栏目。欢迎您准时调幅中波 AM1150 高清短波调频 FM98.9 三频道与我们相约。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听人在旅途，听人在旅途，听高人指路。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波伦，很高兴又和大家在周一晚的夜空电波中相遇。今天我们有幸请回了一位回头嘉宾，他是三进宫了啊，聊自己。在之前呢，我们已经分享了他在深秋旅游日本的经历，我们讲到了日本旅游之前的准备工作，讲到了到达日本后的头一天，然后第二期呢，我们讲主要是细讲了京都的东西南北。那么这一期 LZ 又欢迎你回到我的节目，也特别感谢我们这一个系列一直有你的支持和陪伴，然后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带来了很多深度解读日本之行啊，尤其是我们这一个系列下来，很多听众朋友们也非常关心啊我们的日本行，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忠实的听众朋友们提了一点小小的要求，这一期的话首先来给大家打个招呼，然后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期又要带给大家什么新的话题吗？
好的，没有问题，谢谢伯伦兄，这次又邀请我来参加这次的这个节目。大家好，我叫王连宗，现在是在西雅图本地一家公司担任财务总监，同时也是美洲中国工程师协会西雅图分会的副会长。这次再一次很感谢伯伦兄邀请，来继续为大家讲解，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见解。那这一期节目呢，之前波文兄提到过，有很多听众朋友也有很多新的要求，那我这次主要是挑四个方面和大家主要讲一下。那我今天会主要讲日本的交通，日本的美食，去日本吃什么，什么东西好吃，这个我可是非常在行。还有就是日本的住宿宾馆的选择，以及关于日本的购物，购物需要有哪些小技巧，我会一并的分享给大家。那希望这次节目时间内呢，我能够把我对这四方面的一些小的心得，能够让大家希望大家也能够学到一些干货。那再次谢谢伯伦兄邀请。
啊，太客气了，太客气了，这个是应该是我谢谢你啊，这个给我们节目带来这么深度的解读。那我应该是跟你沟通过，我们听众朋友特别的关注这个系列，然后呢也特别想聊一聊这个日本的交通。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呀，我们到日本了以后，最给我们推荐一下有什么样的交通方式，然后你最喜欢哪一种，然后不同的交通方式有什么样不同需要注意的地方，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日本的交通我感觉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有所耳闻，它最出名的当然是世界上先进的高铁新干线，以及它非常出众的公共交通。从实际体验下来呢，日本的公共交通确实是非常非常出色。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在日本的交通主要有哪几种方式，然后我会对于每一个我会细细的给大家讲解一下。在日本的公共交通呢，主要分为下面几种。第一个是飞机，那日本国内航线做起来呢，和其他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太大区别。那日本的国内飞机是一种，第二种是渡船，日本有那种长途渡船，是住在渡船上渡轮上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到达另外一个城市，这种也是比较常见的，它有大概2到3条航线，这具体大家也可以上网去更多了解一下。然后就是日本的铁路系统，那它分为就像我们中国大陆国内一样呢，分为高铁和普通的电车火车。那在日本也是一样，有新干线，它是专门的 高铁的铁道，那还有其他的电车，那以及世界上各地也其他非常常见的巴士、出租车，或者是也可以自行去租车。那大致上分为这么几种。那乍听下来呢，和其他地方其实差不多。那我今天主要细讲的是铁路这部分。那对于飞机和渡轮呢，我先花几分钟稍微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国内航班，使用人数不是特别多，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日本的新干线，非常非常的发达，所以考虑到，旅客去从城市或居住地到机场，在机场等待安检，然后飞机飞行，再从目的地的机场到达城市，这个时间呢，其实往往是要比坐新干线，直达要慢，所以日本大多数的旅客呢就会选择坐新干线。那有两个例外，那这我会给大家提建议是，如果从东京出发去以下这两个地方呢，我会建议大家坐飞机，一个是从东京直飞北海道札幌，北海道是个单独的岛，这个新干线上不去，所以去北海道，如果是以东京为起点，如果想去北海道玩的话呢，一定是要坐日本国内坐飞机过去。当然也有渡轮，但这个渡轮时间就长了。第二个呢，也是一样，是从东京飞往九州岛的这一个国内航班，也是一样。如果大家想去九州岛游玩的话呢，也是建议大家坐国内航线。那除此之外呢，大多数情况我都推荐大家乘坐新干线、高铁。既快，而且价格也比较便宜，坐得非常舒适，和我们国内高铁其实非常类似的，所以这边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飞机的这个选择。然后接下来我想快速的给大家提一下这个渡轮。渡轮呢，日本的航线呢有几条？那具体情况我也不是那么特别了解，因为我本身也没有做过。那我下一次去日本的时候呢，我也会希望我能够尝试一下。但是如果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话呢，网上有很多的那个博主有拍过 vlog，大致上它是在头一天的晚上。我举最著名一条就是东京到九州京都四国的这条航线呢，出发时间基本上是在东京的晚上。那你上船之后呢，可以欣赏一下夜景，然后在那个船上呢，又有很多吃饭的地方，这吃饭的地方我也看过，就是看觉得挺好吃的，非常干净。然后根据你这个那个船的票价呢，它会有四人间、单间，它最便宜的我好像记得是个大通铺。如果想要这个性价比高的话，也可以坐这个，但如果是带家人小孩的话，也可以是单间。然后第二天早上是到四国，然后在四国经停一下，最后到九州岛。如果你想要体验这一种，海上风景，想看一下海风，然后又想就是省下一个宾馆钱，省下一个住宿钱，那我是比较推荐，渡轮的。那，城市与城市的之间的旅行的话呢，我想给大家提最后一个，就是日本有它一个比较有特色的这个夜间巴士。就是长途巴士，但是是在开往，基本上是在晚上出发，然后是在第二天凌晨，早晨到达，也是一样，和渡轮一样，乘坐夜间巴士呢。第一个是因为它价格来说比较便宜，第二个呢也是一样，可以在车上睡觉，然后也是可以这个节省掉一个晚上宾馆价钱，所以对那些旅行预算比较紧张的听众朋友呢，夜行巴士也不失为一种这个可选方案之一。那好，那我刚也给大家快速的讲解了一下这个飞机和渡船，然后还有这个长途巴士。那我想大家最关心的应该就是这个新干线。那新干线究竟怎么坐？有什么技巧？需不需要提前买票？这个我给大家讲解一下。新干线的乘坐方法呢，其实是和国内高铁非常类似，但是新干线的特点，第一是它班次非常多，多到就紧凑的，可以说是，如果你不了解的话，可以是无法想象。它基本上，我以它最繁忙的这个东京和大阪、京町、名古屋的这个东海道这个航线举例的话呢，它一般性每隔7到8分钟就有一班新干线，所以说从 经验上而谈的话呢，新干线是不需要提前买票，你甚至不需要提前买座，就是按照你实际的旅行的顺序，到火车站直接去站头买票，买完票就坐最近那一班，直接就走，整个的行程非常的快捷，然后时间上来说也非常的快速。就举例，从东京到名古屋的话只需要一个小时，然后再继续开往京都的话，京都和大阪的话也是在只需要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能从东京到大阪京都，非常的便利，价格也不是特别贵，坐起来非常舒适，位置也非常大，也有放行李的地方。所以新干线呢是我推荐给大家，在日本国内城市与城市之间长距离的话呢，我首推新干线，希望大家去日本下次去日本的时候一定要去坐一坐，尝试一下。
对啊，我从小就是看着铁胆火车侠长大的，所以对于日本铁道这块文化传播特别特别有印象，而且感觉日本的新干线就是它的主要的交通大动脉。
对的，那日本，因为我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日本的新干线它是有专门的铁路的，这速度快，然后那个班次也多，如果大家去火车站坐过新干线的话，会知道它是有单独的闸机口的，这也是给大家一个小贴士，就是如果你是用比如说是 IC 卡刷进站的话，刷进火车站的话，你是不能够直接走到新干线站台，因为它新干线站台它会在站内还有一道闸机口，就是你进站会有个闸机口，那你可能在这个站里面去坐普通的电车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你到高铁那个站，新干线那一站区域的话，它会还有个闸机口，所以如果你是买纸质票的话，你会有两张票，那通过闸机的时候，你需要把两张票放一起塞入这个闸机口，然后这样子才能够进高铁的这个区域，所以在高铁的这个区域和其他火车区域是分开的，所以大家一定是要先去买完新干线的票，你才能够进这个新干线闸机口区域，那个如果你没有或者是买错的话呢，就会一直卡在那边进不进去，这种其实对于大家头两次来日本旅行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有可能你以为自己买了新干线票，但其实有可能是买错了，或是在自动那个售卖机上操作的有些问题，或者是疑惑，好像怎么买都买不了，这个好像有点问题。那这个时候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小贴士，这个时候就去人工的这个窗口买，这人工窗口呢，那些那个售票人员呢都是一些小伙子，会说一些非常基础的英语，那你也不会用说的特别复杂，你只要说你知道你是到哪个城市，比如说你要去大阪，你就说奥萨卡，然后他也听懂奥萨卡就是这个大阪意思，指一指那个说几点几分啊，什么什么座，马上就能买好了，你也不用再去跟自动售卖机那边纠结，日本的新干线自动售卖机我用过几次，确实令人非常疑惑，所以如果是第一次的话，我就建议大家就是排个小队去人工窗口买新干线票就可以。
我也是这么感觉，我在上海坐地铁的时候，那个自动售卖机我已经搞得焦头烂额了，更别说这日本更密集的铁路网，这新干线还有分普快特快的这种交织在一起的这个购票经历真的是，如果说听众朋友们遇到困难的话，就听咱们 LZ 的，找人工是准没错的。
对对对，除此之外呢，新干线的整体运行方式呢就和其他的一样，我还是重复我之前说过的，如果大家是需要城市与城市之间长距离进行旅行的话呢，一定要试一试日本这个新干线，非常的好。好，那日本的火车除了新干线之外呢，它还有它普通的电车，以及城市之内的地铁。那日本的地铁和世界上其他地方其实是非常类似的。那地铁顾名思义呢，它只是在城市内部运营的。所以如果是去大城市，比如说是大阪或者是京都，不好意思，或者是东京，尤其是你看东京的那个地下铁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线路站台非常之多，非常之复杂。地铁的转乘呢也是和其他地方是一样的，那我这边也不过多赘述了，那我想也是一样多花点时间跟大家说一下日本的这个电车。那 日本的电车，大家有可能会乍听之下非常疑惑，这个是用电的吗？还是为什么是叫电车呢？就是也是一种翻译而来的名称呢。你可以实际上大家可以理解的话，就是理解成小火车。那它日本很多也是用电来那个驱动的，也可以称为电车。日本的电车呢，我给大家分为两种，一种是私人拥有的私铁，还有是日本国有企业的国营的这个电车。那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 JR，就 Japanese Railway，那这个就是日本国营的。那我刚刚跟大家说的新干线，那也是日本国营的。那国营的线路为什么会日本会除了国营线路还会有私营的线路呢？这个也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几个私营的特点。它国营的线路呢，因为它是国有资本，所以它的目的着重是连接城市与城市之间，所以基本上日本的每一个大城市，它都会有这个 JR 的这个线路，它基本上都是会有站点的。那但是它站点的设计呢，往往可能不会考虑到，比如说旅游景点的设计，亦或是它可能一个城市它有可能只有一个站点，只有一条线路，那它只经过，比如说我举例的话，就是它大阪和京都之间，它又只有一条线路连接，它只经过它 JR 的那几个站点。那大阪和京都之间，它有可能有其他的城市，或者是镇，或者是村，那这些镇和村他们不就是没有电车了吗？所以这个时候私铁的这一个用处就出现了，就是是私人的铁路，那同时连接了，负责覆盖了这个日本国营铁路 JR 它所覆盖不了或是覆盖不到的地方，或者是始发站、终点站有可能有一些热门线路，JR 是不在这个站点，它不设站点的，因为日本城市之内 JR 其实是非常少的，所以私铁的话就可以在这部分负担起这部分的运营成本，所以大家坐地铁时候、坐电车时候呢，也会发现有很多是JR 线，东日本 JR、西日本 JR，亦或是这个私铁线，什么京阪电车啊、什么什么电车啊，这种就是私人运营的电车了。
就相当于打通了最后1公里、最后3公里这么一个概念。
对对对。对，我之前上期节目给大家介绍的瑞山电车呢，这个也是私人电车，就是从京都站到几个旅游景点的电车。
就也分国家和地方这样的一
对，
个感
对。
觉啊。好的，那我们现在时间来到了西雅图当地时间的晚上9:59，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听 LZ 给我们分享日本的交通大动脉、日本铁道网。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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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日晚上6:30，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美国著名脱口秀演员黄西、加拿大著名喜剧演员大山、荣获 CCTV 星光大道冠军的盲人歌手刘赛、中国著名歌手老鼠爱大米的杨臣刚等领衔主演，以及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美猴王等绝活，还有中。
中国国家一级演员、著名单簧管演奏家陆小宾和著名小提琴家方圆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西雅图中乐团、加拿大高旭东情韵乐团、西雅图话剧社，以及精彩的杂技、舞蹈、独唱和童声合唱等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含税仅需24.15美元起，请致电206-953-6901或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找到演出介绍，扫描二维码并购买您的门票。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晚将为您开启一个充满欢笑、惊喜和好运的新年。我们2月2日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不见不散。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湾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每周一晚西雅图中文电台准时为您播出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今晚节目主持人伯伦。我们很有幸又邀请回了 LZ 来给我们分享他的金秋日本行。那么这一期节目我们主要讲的是日本的交通，我们上一段节目呢浅浅的谈了一下日本的航空和轮渡，那么我们主讲还是回到了我们听众朋友们最关心的日本，也是它的陆地交通大动脉，日本的铁道与新干线。那 LZ 回到我们刚刚的这个话题，我想问的是，这个日本的国营和私营，它的具体来讲是怎么样分配的？比如说私营，比如说私营来讲的话，那如果说它的这个铁道，那铁道也是由私营来铺设吗？还是说它还是只是它的这个机车和车皮是私营公司，或者说它有没有国家或者说是官方的一些资本参与？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那具体的细节其实我也了解不是特别清楚，所以我也不给大家做一些错误性的引导，但是根据我的粗浅理解是应该这个是私人拥有的，因为它是私人铺设的铁路。我举几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大家灌篮高手这个经典的这个江之岛的这个铁路啊，这个也是应该是私人拥有的，所以这个其实就取决于 JR 铺设好之后呢有没有这个需求，因为有需求的就会有一些铁路的这一个运营嘛。
OK， 那跟我们分享一下坐铁路的这个体验吧，比如说从这个上车，然后有什么样的餐饮，然后呢沿途的一些风景，或者说是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日本高铁特性的这种体验呢？
我想给大家就是也是分享一些技巧吧，就是因为有可能很多第一次去日本乘坐电车的朋友，因为日本的电车它其实是有不同的车型的，就是根据它所停的站点它是会有不停的车型，那么第一次乘坐的朋友呢可能会有点分不清，因为它名字呢第一个不统一，它每一个有可能 JR 它有可能和私铁叫的名称不太一样，第二呢它有可能停的站点呢也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复杂的。我先给大家先稍微梳理一下，日本的电车呢它不是每一站都停，它不是所有的列车都每一站都停，那最最慢的最最基础的电车呢它一般性会叫个停或是叫普通。如果你乘坐电车的时候看到电车上挂的那个牌子上写的是普通或者是个停的话，你就知道了这个是最慢的一种，它代表是它每个站都停，它有可能即使是人流量比较小的小站呢它也会停。所以说如果从我举例从大阪坐到京都的话，如果你坐是普通个停的话呢，它会路上没有每一站都停。 比个艇稍微快一点的呢，你会看到是叫区间急行。区间急行意思是呢，在某一个区域内它会跳到几个站，也是大家可以从字面上意义的，比如说还是举例子，是从大阪到京都，它可能在大阪到京都的这十站之内呢，它可能只停五站或只停三站，那其他的还是一样，和个停一样，和普通一样，也是每一站都停。那区间急行呢会比个停要稍微快一点，比区间急行更快一点呢是叫急行，那大家也非常好，也急行呢就是比区间急行跳过的站更加多，那它整体速度也会更快，所以急行它有可能只停个，比如说是如果总站数是20站的话，急行可能只停10站左右，那比急行更加快的就是最快的日本的这个电车就叫特急。特急呢一般性只停2到3站，就是如果你从我们英语说话就从 point A 到 point B， 或者从大阪到京都，如果是最快的呢就是特急。我举个实际例子大家可以比较好理解。还是一样，大阪和京都，因为这个线路我做的 JR 这个线路我做的非常多，所以我时间上我都有非常了解。从大阪到京都或京都到大阪，如果是普通或者是个停的话呢，1个小时，就是你要坐1个小时就到。如果你是急行，如果坐是急行的话呢，差不多是45分钟。如果你坐是特急的话呢，半个小时就到了。所以这个大致上是这么一个时间上差距。所以如果你是从大站到大站，然后又比较赶时间的话呢，建议看一下手机上的时刻表啊，坐特急。如果你是去一些小地方小站的话呢，可以做普通急行都是可以的。那这里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就是日本的站头铁路火车站这么大，这个站台那么多，线路那么复杂，那我进站之后应该是往哪走，或者是坐哪个站，怎么搭配呢？这个有没有什么就是特别推荐一些工具呢？这个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大家手机上一定都有的，这个就叫 Google Map。那 Google Map 大家一定是首先是手机里要记得把手机语言调成中文，这样的话你去看日本的什么什么线啊，一目了然。第二呢， Google Map 它会精准的显示到你从这个点到这个点你要需要乘坐哪个线，几点几分从这个站进去，往左转往右转几号站台，然后是坐哪个车厢换乘比较快，然后从哪个车厢出来，哪个出口出，就会到另外一个点。 Google Map 这个做实际上非常之好，所以去日本旅行导航坐电车或是其他旅行方式，我只推荐一个旅行工具，那就是 Google Map， 相信大家一定都会用这个 Google Map， 所以非常好用。
好的好的，这个 APP 已经，我相信咱们大多数听众已经有这个 APP 了，所以说到那边可以直接无缝衔接啊。那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铁道的，那我们也在深夜的西雅图给大家放一波美食，聊聊聊聊日本的吃的吧。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日本的美食其实不论说你是懂的，我对日本美食这个非常有了解，那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听到日本美食可能脑子里蹦出来的就是寿司或者是拉面，这两个肯定是传唱度最高的这两个美食。那我这边可以给大家说，日本的美食不仅仅至于这两个，日本还有非常非常好多非常值得一吃的美食。那我在之前的几期节目里呢也给大家稍微讲解一下，比如说是在东京南边的宇治，它是盛产的抹茶，它的抹茶和它的抹茶荞面不好意思抹茶荞麦呢都是一个特色。那说起京都，如果大家去京都，我给推荐京都的美食呢是它的豆腐。那为什么是豆腐呢？因为京都的水质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京都如果大家看地图的话，三面环山，水源非常优秀，所以京都做出来的豆腐料理是它的一绝。大家日本我知道京都市内有很多是专门做豆腐的怀石料理，就是一整个套餐，我也有幸吃过一次。尽管只是豆腐，它真的是全是豆腐，但它做的花样，这豆腐本身非常非常好吃，再配上有时候配上米饭，或是加一点生鱼片，加一点小菜，哎呀，那实在是一绝。所以如果去京都的话呢，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它这个豆腐料理。那 大家如果把目光往下看到京都下面的大阪，大阪其实吃的东西比京都多很多，大阪号称是世界厨房美食之都，除了大家可能比较清楚的像章鱼小丸子啊，或者是大阪烧啊之类的话呢，我这边给大家推荐一个大阪的美食，就是大阪的炸串。跟国内的烤串不同，也是一样，就是把生肉串到串上，然后裹上面包粉和面糊，放到油里面炸，炸完之后再配上这个店家的秘制酱汁淋上去，不单单是淋上去，是把整个炸串浸泡在这个酱汁里面，这样就炸串再转一下，让酱汁充分浸透这个炸串，一口咬下去松软可口，甜而不腻，这个非常非常好吃。这个炸串如果大家可能没有听说过的话呢，大家一定去大阪的这个刀顿崛这个区域，什么原祖炸串啊，什么什么炸串啊，非常推荐，非常多，一定要尝试一次。除了这两个之外呢，如果大家如果有中间去名古屋的话呢，一定要尝试一下名古屋的这个鳗鱼饭。那大阪的鳗鱼饭其实也是非常的好吃，大阪那边有很多那种百年老店，我也吃过两三家，也是非常好吃。那名古屋的鳗鱼饭呢，它的吃法和大阪有点不一样。名古屋最出名的是它的鳗鱼三吃，它有这个日本鳗鱼饭有很多，它有很多流派，就是名古屋的鳗鱼饭和东京的鳗鱼饭还有大阪的鳗鱼饭呢，它都有点做法有点不太一样。我是有幸都吃过，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名古屋和大阪的鳗鱼饭。那名古屋特色是它鳗鱼三吃，就是有三一碗鳗鱼饭有三种不一样的吃法，所以如果去名古屋话呢，一定要尝试一下它的鳗鱼饭。那鳗鱼饭同时也跟它米的质量是有关系的，名古屋这边大米的质量也比较好。名古屋还有一个特色美食呢，是它的味噌猪排，大家这个一定要尝试一下。它猪排呢是那种炸猪排，但是是用味噌炸的，非常有点稍微有一点点甜口，但是一口咬下去这个感觉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名古屋我是推荐给他两个特色，是味噌猪排和这个鳗鱼三吃。那至于这个东京的这个美食呢，就是非常多了，那日本全国各地基本上你都能吃到，这边我就不再赘述了。那主要是这几个，那我个人像我上一次旅行吃了非常多的一个日本这个美食是它的寿喜烧，我吃的是关西风格的寿喜烧，这个不知道的朋友呢一定要尝试一下。那我去的是一家连锁的，它有非常高档，京都有很多非常高档的寿喜烧，如果是在美国吃过寿喜烧的话呢，你会可能会觉得和日式那种火锅可能差不多，因为英语就是 sukiyaki。 那 sukiyaki 你在美国吃的话，它有可能是关东风格的，然后吃起来可能跟小火锅感觉差不多。那这次如果大家去日本的话，一定要体验一下关西风格的寿喜烧，它是一种半煎半煮，然后旁边可以自己加酱料，配上一些洋葱豆腐，白菜，再淋上酱汁，然后这样子是煎一半煮一半，一口吃下去，哎，这个寿喜烧非常非常的好吃。
是两个锅是吗？一个锅煎一个锅煮？
不是不是，是你这个酱汁放的非常少，就是你肉先放下去，是用酱汁来煎这个肉，肉很薄，你就酱汁煎肉，然后这样子稍微煎一下之后呢，再加一点酱汁，然后把肉浸在这个酱汁里面，然后这样子再煮开，然后肉熟了之后就可以吃了，是这样子。
哦，这个吃法倒是很有关西特色。
对对对，是关西风格。那关于美食呢，我最后再给大家分享个小技巧。那很多可能听众朋友会问，那日本这么多好吃的，这么多餐厅，应该挑哪个比较好呢？这边我给大家跟我们华人推荐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 APP， 那就是大众点评。我本人试过非常多的这个 APP 推荐，有试过 Google Map、Yelp、小红书之类，但是我这边给推荐是大众点评。大众点评呢，评价相对来说比较真实。小红书我也用过，中过两三次招，可能小红书上非常利剑的，吃上去感觉一般。但是大众点评一般性评分在4.3、4.4、4.5、4.6之类的餐厅呢，一般性都是非常优秀的。那我个人总结下来，日本的吃饭呢，基本上都好吃。你要是能找到一家很难吃的，也是 比较累的，比较辛苦的，基本上随便挑一家都是非常好吃的。
那真的是万能的大众点评。那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听 LZ 聊剩下的话题。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为您播出的人在旅途栏目。我们今天的嘉宾是 LZ， 继续我们分享他的金秋日本行。我们上两段节目呢讲到了日本的交通大动脉，它的新干线和铁路网，还有在日本的各个不同的地区应该去找什么样当地的特色美食，以及要给我们着重推荐的这个万能的点评 APP。 那么最后一段节目 LZ 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在日本的购买吧，因为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们去日本的话机会难得，那购买的话呢需要买点什么值得买，然后什么纪念品值得买来送人，然后还有什么比较实用的在国外买不到但是只有在日本才能买得到的东西，那么给大家分享一下。
嗯，好，谢谢伯伦兄。我会稍微的在给大家讲解购物之前呢，我还是想稍微的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住宿的一些心得。因为我们在上一段节目刚刚讲到了这个美食的选择，那我想趁热打铁我给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住宿，然后包括整个行程规划我有什么小的分享见得干货分享给大家，然后在节目最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会给大家说一下购物。购物我这边可以很快速的总结一下，因为日本汇率的关系，所以在日本买什么东西都便宜，如果你这个换算一下汇率换成人民币或换成美金的话呢，都比较便宜。不论是奢侈品，有可能以前去日本买奢侈品它有可能价格还是偏贵，但是日本现在汇率换算下来呢，奢侈品也是比较便宜。我个人像我之前第一期节目里面分享过，我是买了很多牙膏或是化妆品带回去，因为我觉得日本的牙膏可能是比较物廉价廉物美，有可能那个用起来非常的就是非常的有那种医疗的效果，所以我会买很多牙膏。那这个也是大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我知道可能很多朋友会喜欢去药妆店买一些化妆品啊、暖宝宝啊，或是很多日本神药啊，我家里也备了很多日本神药，是胃药啊或是头痛药啊之类的，这些都是可以买的。那因为汇率的关系，包括大家可以用微信支付啊什么之类的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买买买。那我们回到这个之前说过的美食，那我想先花几分钟稍微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对于宾馆我对就是酒店的选择是怎么样的。那首先结合美食，我想大家第一个问题就是在预订宾馆时候会问到问题，就是需不需要就是购买酒店的这个早餐呢？因为酒店很多酒店预订的时候它会有就是包含酒店早餐，然后酒店自助早餐之类的，大家可能疑问是需不需要早餐呢？有可能比如说一家人去日本有可能对周围不太熟悉，那是不是在酒店吃早餐比较好啊？那我这边给大家建议是呢，没有必要，就如果你是真的有需要的话呢，没有问题，日本的酒店早餐也是就是还可以的。但是如果是从性价比包括吃的种类上来说呢，我建议大家是早上出去吃。那么接下来的我可能听众朋友问题就是，那早上 日本早餐，像我们能吃的，有什么选择呢？我给大家稍微讲解一下这个，日本早餐的选择，一般性是几种。如果你的口味是比较偏西式的话呢，日本任何一个酒店附近，或是你可以 Google Map 可以搜一下，它有很多的咖啡店，它一般性会有个套餐，比如说是一杯咖啡加一份三明治，或者是一杯咖啡加一块面包。一般早餐很早就营业了。如果你是口味比较西式，它还有那种培根啊、煎蛋啊之类的，就是西式早餐。如果大家想要那种咖啡三明治的话呢，在日本附近有那种日式的，不是日式，就是西式的那种咖啡店，非常好的一个早餐选择，价格也不贵，可吃下来应该是比酒店早餐要便宜的。第二种选择呢，就是最便宜选择，当然是日本的便利店了。我想大家也肯定有所耳闻，日本的那个 7-11，种类非常多，价格比较便宜。大家也可以，一个是头一天晚上买一点面包，或者是第二天早上直接去7-11便利店里面买一个饭团，或是买一个便利店三明治，然后买一杯饮料。那这边我给大家着重提一下，日本的现在这个饮料柜呢，它不单有冷饮，它还有热饮，它有专门的区域是给女性听众朋友准备的，还是有一个小罐，就是它的那个饮料首先量不大，它是放是暖柜里面，是一个暖的。如果大早上如果你想喝点暖的话呢，去买暖的茶，或是暖的茶饮料，或是它有暖的罐装咖啡，那一小罐再加上一个三明治，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早餐的选择。那如果你对以上两个都不是特别想吃的话呢，我会给大家推荐一个，比如说我举例子，如果有听众朋友想吃那种比较日式一点的早餐的话呢，如果大家可以把目光转向日本的几个连锁的牛肉饭店，像松屋和或者是吉野家，他们一般性早上都会有特殊的早餐套餐。我本人上次旅行的时候呢，就吃过三四次，价格非常便宜，量我觉得也是非常足。然后如果你根据套餐不同的选择，也会有不同的食物搭配，还会有牛肉饭，它会有鱼，有些会有纳豆，它甚至还有培根煎蛋这一些，你还有很多 combo， 你也可以自由的组合。如果是宾馆附近有这么一家的话，我是非常建议可以去尝试一下。大早上呢，吃一小碟牛肉饭，吃一条它煎的鲑鱼，再来一口热的味噌汤，我觉得是非常好，而且一般性价格都是在500-600日元之内，非常的划算。日本很多上班族也就是去吃这一家的或者是送屋的早餐。那除了刚说的三个之外，还有什么呢？就是日本还会有一些面店，荞麦面或是乌冬面，也会做早餐。它可能一大早就是也会像我刚提到会有一些套餐，但是也可能是一小碗乌冬面，就加也跟天妇罗啊，或者是加一块别的肉啊，或者是就是加一些豆腐啊之类的。它是在车站内或者说是在马路旁边，它有些也是会有早餐提供的。那大清早的比如说喝一碗汤或者吃一碗面，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早餐选择。那我刚给大家说这么多，主要就想大家知道呢，在日本旅行早餐不一定只吃宾馆内的早餐。如果你是想贪图个便利性啊，或是时间上有怎么安排啊，酒店早餐是完全可以的，日本酒店自助早餐都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如果你想体验一下当地的特色，你想体验一下日本不在家吃早饭，平时一般早餐吃什么呢，他们就是会一般性会吃我刚刚说的那几个，大家可以体验一下。那
对我感觉日本的早餐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他早上会吃这个蒸的白米饭，我觉得这蒸的白米饭在我印象中应该是个午餐或者晚餐的形式，但是日本人的早餐也是这个蒸的白米饭比较干的那种啊。早上喝粥的话我还能接受，如果是干的白米饭的话，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新颖的这么一种吃法。
对的对的，那其实不能说，你可以想一下，就是像我们平时中国人吃早饭有可能也会吃饭团，这个也是白米饭，或是喝粥，这个其实也是有点米饭，只不过我们这个形式有可能不太一样。包括像对吧，大饼油条，这些都是淀粉类的，他们就可能就比较直接，就是直接就是这样的大米饭，就蒸米饭之类的。那刚说了这个酒店的住宿早餐，我也想就是结合这个 交通这方面我可能一直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干货，就是如果熟悉日本旅行交通的话呢，你会知道日本旅行这交通，如果你乘坐铁路或者是巴士，它会有很多券，你会听到就是什么什么电车一日券，什么什么 pass， 有什么什么两日券三日券，种类非常非常多。它就像我以瑞山电车为举例，它一个电车它能给你搞出四种不同版本的券，它每一个版本券它用的范围都不太一样。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安排行程，你有可能会觉得这个券到底怎么用呢，这个怎么用才能够最省钱呢，大家可能会这个疑惑。那在下去过日本非常多次了，总结出来个经验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在听着各位听众朋友规划这个旅行的时候呢，先不用考虑买什么券，你就是按照你正常的节奏去规划你这个旅行，就是你今天到 A， 明天到 B， 后天到 C， 你就正常的规划。等你把你整个行程规划完之后呢，你再去看你可以用什么券，再买券。然后千万不要为了省一点点钱就去买，比如说京都它有京都巴士一日券，这几百块钱就可以京都巴士一天坐。但是你有可能就是因为你买了这个券，你会觉得我坐巴士就是赚的，所以导致有可能你在这一天内去其他地方坐其他的交通方式会更快更便捷。你买这个巴士券你就非要死坐巴士，就觉得好像几百块钱我去坐别的就亏了，千万不要这么想。一定是先规划好行程再看有什么券，不要硬套这个券，根据实际情况来使用。那再给大家分享个小贴士，如果大家不想一次次买票啊，我是非常推荐大家买一张日本的交通卡。日本线交通卡包括巴士包括电车包括私铁都是可以使用的，而且换乘也非常方便。可以去日本的机场买，然后如果是用苹果手机的话，也可以把这个用那个虚拟的 IC 卡加到那个苹果手机 Apple Wallet 当中，可以绑定信用卡支付起来，非常方便。大家去日本旅行一定要先去买一张交通卡，有了交通卡往里面充两三千块钱，这样你去坐任何电车，你就不用考虑这个站到那个站多少钱，那个站到那个站多少钱，怎么买票，直接刷一刷交通卡。自动扣钱，它会自动帮你算，可以节省你非常非常多的时间。然后大家也千万不要去纠结那一日券的几百块钱这怎么算，好像可以赚几百块钱几百日元，没有必要，怎么舒服怎么乘坐，怎么来规划你的旅程就可以了。
讲了这么多，我真的感觉一个是买铁路，买铁路票这个实在不行就找人工，然后呢吃又是整个日本东南西北有这么多不同的风格，然后在我们购物方面还有这么多券，还有这真的是需要像 LZ 这样的深度游专家来给我们解读一下才能够把日本玩得最精最明白。那节目最后 LZ 有没有什么总结性的给我们听众朋友们讲一下，然后对于新的一年2025年的这个日本行有没有什么新的期待，然后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推荐一下2025有没有什么值得相较于2024年值得推荐去的呢？
谢谢伯伦兄。2025年相较于2024年呢，我现在还不敢推荐，因为我还没有去过。那我本人在下呢，我会在今年2025年11月份我会再一次去日本旅行两个礼拜，也到时候也会给大家分享我最新的这个见闻。给大家小贴士呢，就是飞机票可以提早订，像我本人现在就订了11月下旬的飞机票，全日空往返下图往返东京只要780美元，价格非常的便宜。如果大家有时间行程能够早订的话，现在买机票就非常的便宜。第二个就是宾馆和那个汇率的问题，大家可以注意到汇率的话呢，就可以提早的换美金，换成日元，这样的话也可以省下一笔不小的手续费。这是我两点粗浅的建议提供给大家，可以早做准备早做规划。
好的好的，又是金秋日本啊，那我先再提前预约一下咱们2025年底的节目吧。
好的好的，没有问题。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为您播出的人在旅途栏目。如果您不小心错过了本期节目，我们有微信的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欢迎关注公众号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关注我们其他的视频平台以及社交平台，还有我们在Bellevue 为基站的 KKNW1150AM 也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伯伦，也非常感谢您能够在今晚与我们和 LZ 一同讨论日本的交通、购物以及住宿。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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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